弟兄姊妹早晨，我代表我哋嘅上帝欢迎大家一起去敬拜佢，佢正在与我哋同在，喜悦我哋对佢嘅敬拜。我哋同心低头祈祷，让上帝帮助我哋专心聆听佢嘅话。上帝，你是那位的光，就好像今天的日头照在世界上面，每一个黑暗本来黑暗的角落你都照明。求你在这一刻同样让这个真光照明我们的内心，使我们有黑暗的地方亦都能够看见，被你的恩典，被你的爱，被你的怜悯，使我们这些黑暗处能够得到释放，变为光明，让我们更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。同样的，保守我们正在去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、青年和他们的老师李启文弟兄，还有 nursery 的照顾小朋友的童工，与他们同在，亦都用你的真光去照念他们，使他们在教会里面感到温暖，经历你的大能。听我们的祈祷，祈祷奉耶稣名求，我记得呢，我第一次生 BB 呢，我而家个大仔五岁，即係五年几前啊，生 BB 嘅时候，第一次生 BB 好彷徨。虽然呢之前已经上过嗰啲产前辅导班啦，又睇嗰啲书呢，好似好有准备咁样，但係到真係生产嘅时候呢，係完全唔係嗰样嘢嚟喎。即完全想象的东西是完全好像完全不记得了样。但是感谢神，当我和我丈夫经历这个困惑和焦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直接打一个专线的电话，就找到一个注册的护士去帮我们，告诉我们何时应该入医院，何时还要留在家。跟入到医院的时候呢，又有一位护士是专程的照顾我，并且呢，他经常在我身边鼓励我，告诉我继续努力啊，BB 就来出世的了，样有什么事呢他又会告诉我。到 BB 出世了那一刻呢，抱着这个刚刚出世的新生命，刚才那些阵痛啊，好痛，生产的痛呢，你要生个仔，你就知道是很痛的。那些的痛呢，不记得晒的。见到这个这么可爱的新生命出世之后，之前的痛苦已经不算得什么。使徒保罗亦都在罗马书里面曾经类似这样去比较受苦和荣耀。他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彼得前书的收信人，他们是一班居住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基督徒，因为他们的信仰的缘故而招来种种的苦难，被人侮辱、诬告、毁谤，甚至乎恐吓等等，各种不公平的对待，面对其他人的排斥、歧视、藐视，甚至乎是迫害，他们很需要彼得这一位牧者，好像产房那个护士一样，去勉励我们，鼓励当时的信徒，不要 因为面对迫害而感到沮丧，对神的信心失去动摇。这个书信里面重复环绕着一个主题，就是牧师之前的讲道都经常提的，信徒为基督受苦的同时，怎样仍然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在受苦的同时，怎样仍然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至十九节，彼得将之前所有讲关于受苦的主题在这一段里面作一个总结，并且勉励信徒应该怎样去回应。当中有三个的重点已经印了在我们的家书里面，我们逐一的去看看。第一是不要奇怪，倒要欢喜快乐。在十二至十四节里面，彼得这样讲，我们一起读吧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可怜的试炼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悲伤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。在第十二节，彼得讲到亲爱的弟兄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。什么火炼的试验呢？我们不是讲受苦吗？原来彼得形容信徒正在经历的苦难就好像火一般的试验。他邀请信徒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他们现在的苦难。可能他们以为现在的苦难是偶然的，或者很不寻常的，找不到意义在里面的。但是彼得却说，他们在世上为基督所受的苦难，在世人看来是不合逻辑。好像我未信的家人一样，我经常去教会做义工，他们说，他说，哎呀，做什么拿苦来辛啊，日日夜夜都去这样。苦难真的会带来痛苦和忧虑，哪一个会喜欢呢？但是在上帝的角度里面，为基督受苦是有永恒的意义和目的。为基督受苦在上帝的角度里面是有永恒的意义和目的。看我们看回彼得之前在信的开头所写的两节说话，由我读开头，我们红色的时候一起读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怀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彼得说，你们现在所受的是百般的试验，而且是暂时的，是会带来忧愁。但是这个信心经过这些的试验之后，就比金子更为宝贵。金经过火烧的过程可以炼成纯金9999，金里面的杂质就因为火的烧而除去。同样，信徒对上帝的信心亦必须经过火烧一般的试验，证实他们的信心是真诚的。所以彼得说，这些信徒他们经历过火一般的试验的时候，他们拥有的信心 比9999金更為寶貴。我哋中國人咧有一句俗語嚇，雖然我嘅中文就係小學程度，我都識。金子不唔係真金不怕乜嘢啊？紅爐火係咪啊？好真實喎嚇！呢個一句，但係咧我話最重真實嘅就係下一句，我自己作嘅，就係基督徒嘅真信心不怕大考驗。真信心不怕大考驗。在舊約裡面呢，在很多地方呢都用煉金這樣 的形容呢，去形容神的子民必須經歷不同的苦難，來到試驗他們對神的忠心。例如剛才我們所讀的撒加利亞書13章7至9節當中講到，上帝是藉著他的先知撒加利亚去预言他拯救的计划。他拯救的计划当中，他要击打他的牧人，他的同伴，有三分之二的人会被剪除，那些应该是不信的人，有三分之一的会仍然存留。但是这三分之一的，我用红色特别顯示了他們存留之後仍然要經過火一般的熬煉，然後他們會求告神，神會應允他們，最後的結局是美好的。神說這是我的子民，這一班三分之一的人就說耶和華是我的神，這個是證明他們對神忠貞的一個宣告。其實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之後，亦都引用撒加利亞書這個13章的7節在他的自己身上面。他就是那個被擊打的牧羊人，而門徒當時因為牧羊人被擊打就分散。跟住過咗好幾年，保羅同巴拿巴呢兩個忠心嘅信徒，亦都曾經同當時嘅教會咁樣講：我哋進入天國，必須經歷好多嘅艱難。雖然我哋唔係喺身處喺中國大陸啊、印度啊或者其他回教嘅國家，大規模的逼迫基督徒，但是是否等不等於我們就不需要經過這些考驗呢？我想不是。如果基督徒為主受苦 是神拯救的計劃的一部分的時候，有哪一個信主的人可以例外呢？包括我，包括你。我想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考验。当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趋向世俗化，道德的标准越来越低，对与错、善与恶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建基在神的话语和祷告上面，我恐怕我们会好像温水煮蛙一样，慢慢被世俗同化。当这里彼得提醒信徒，你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不要奇怪，以为是非一般的事。我想他是能够更加提醒我们，我们更加需要有醒觉，不要被眼前的安逸蒙蔽了我们的眼，使我们掉以轻心。跟着彼得在第13节说，倒要欢喜。受苦和欢喜呢，基本上是大难都扯不来的。即有没有人，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呢一路被人闹，一路笑咳咳这样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你闹得我很开心这样。我相信都可能会有，不过应该不是正常的情况出现。苦难在人类的字典里面 是不会出现欢喜或者快乐的，反而是和欢喜快乐是相对立的。这里彼得不是说我们、中国人我曾经听过的阿 Q 精神，也都不是呢、现在很多心理学者所说的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想。事实上彼得在一章六节刚才我们看已经提过，当基督徒经历火一般的试炼的时候，他们是会忧愁的。所以彼得所说的喜乐不是单单是以积极乐观的人生去面对这些苦难，当然积极乐观是好。彼得所指的喜乐不是世界可以理解的，我们要想想，不是世界就算未认识神的人他用 positive thinking 去理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喜乐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来的。当我们和上帝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会产生这种的喜乐。彼得解释信徒以喜乐面对苦难的原因是他们和基督一同受苦。意思就是说信徒有机会在基督曾经受的苦的里面有份。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复活，但是不等于攻击他的人就停止攻击了。攻击他的人攻击谁啊？门徒啦，教会啦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不停都重复的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些攻击不是停止了的，那些是属于基督的苦难。所以当我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，就是证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。这样让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更加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会得着称赞，分享他的荣耀和尊贵。在彼得所写的十三、十四节的里面，和耶稣生前在山上面的一个教导所说的说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我们一起比较一下。当时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这样，耶稣说这番的说话，他是对着他们，他是对着门徒他们说的，即是暗示跟随基督的人会因为基督的缘故被辱骂迫害，受到各种坏话毁谤等等的攻击，但是他们是什么？是有福的。彼得引用耶稣所教的教训去勉励这班的基督徒，他们现在的的确确是受着辱骂，但是他们是有福的。当耶稣指着门徒说你们是有福，你们应当欢喜快乐，我想不是说耶稣给一份，这一份就是受苦的礼物，是礼物来的嘛，当然有福啦，这样。我想是因为耶稣基督是赐福那个人，所有的福都是由耶稣基督来，所以当耶稣基督和门徒一起的时候，无论他们经历更难的、更艰难的事，他都是有福的，因为他跟耶稣基督一起。而彼得在这里最后一句，他说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，神荣耀的灵即是神的灵，即是圣灵， 耶稣基督和圣灵本为一体。昔日人子耶稣他和门徒一起，今日圣灵亦常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因为基督的缘故所受的苦难，其实是证明这位的圣灵正正就是在我们身上，这些的攻击是那个的证据。第二个重点是不要羞耻，倒要将荣耀归神。彼得在十五、十六节将因为作恶而受苦和因作基督徒而受苦摆在一起做一个对比。这些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所做的坏事而感到羞耻，很正常的。这种羞耻是健康的羞耻。但是基督徒当时的处境是一班被人藐视、被人看不起、有不友善的对待的一班人，难免他们会感到羞耻。根据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基督徒这个称号呢，当时是不信的人将这班跟随基督的门徒安的一个标签 label 他们，啊，你跟随基督，啊，你是基督徒啦，这样是有贬义的成分。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这班信徒，你们做基督徒这个标签下，不要因为社会不友善的眼光、敌意的对待而感到羞耻，反而要因为这个的身份感到光荣，并且将荣耀归于神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句？很多时候我们都读来做金句，彼得前书的二章四节，我们一起读吧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愿意用最羞辱、最羞辱的方式，好像一个犯人一样，将自己挂在木头上面，来献上他自己的生命。这个是最羞辱的一个的方式，但是他却是在神眼里面看为宝贵。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，他都有同样这样去描述耶稣十字架牺牲。他说他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基督教第一个的宣道者史提凡，他死的时候亦都是受尽羞辱的。如果你看回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七章，他被人辱骂，并且被石头打死。但是当他死之前，他被圣灵充满，见到神的荣耀，又见到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。当基督徒愿意为主受苦、忍受屈辱的时候，就是将荣耀归给我们这个满有荣耀尊贵的上帝。然后彼得解释，基督徒受苦是仍然要归荣耀给上帝，有原因的。就是因为审判的时候到了，并且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即是审判要从神的子女、儿女起手开始， 即是你和我地上的教会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审判这个字的意思。其实审判不单单是定罪和刑罚，也都包括评价，英文是 evaluation 的意思。当基督徒面对审判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不是被定罪，因为他的罪已经赦免，而是被评价。之前四章五节提到，审判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向上主，我们的主交账。所以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当然不会缺免啦。对于经得起信心考验的基督徒来说，审判不是一个坏消息，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因为他们所受的屈辱终于能够平反，并且会得到上帝这个审判官的赞赏。能够分享基督的荣耀，相反，这些不信福音的人的结局是怎样呢？他们将会面向灭亡。很多人都觉得，为什么圣经经常会说人会面向灭亡的呢？这样说了个结局给我们听。其实呢，有一个的比喻呢，很贴切，为什么圣经经常提到那个结局？你去看医生，当医生开药给你，即是香港，这里就医生就写张纸给你，香港就直接开药给你，可能当他开药给你，他就说这一樽药呢就是给你吃的，口服的，这一樽呢就是给你搽的，你千祈不要放，你千祈不要吃了药肚。他就在个药里面打个骷髅骨头啊，什么都好，总之很恐怖的，肯定你不要搞错嘛，一搞错会怎样？搞错会怎样？ Andrew 肚痛的，是啊，可能的，严重可能会死人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说，医生这么衰的，为什么告诉我的？那医生是不是不应该告诉你，你搽那个药膏是会死的，他是不是不应该告诉你呢？如果我来吃的时候会死，他是不是不应该告诉你呢？不是嘛，结果神已经很清楚写了在圣经上面。义人仅仅得救是什么意思呢？义人也都必须要经过不同的困难而得救。义人亦都必须要经过不同的艰难迫害而得救。这个不是指很少的人可以得救，为什么？那何况那些不敬虔犯罪的人呢？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们将会被消灭，无处可站。彼得重复用反问的方法去提醒信徒，那些现在迫害着你的人呢？他们的结局比信徒他们更加受苦千千万万倍。第三个重点是将自己交在那信实的造物主上面。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读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主主。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和合本的修订版就翻译得比较清楚，造化之主即是造物主。彼得在这里将他所讲关于受苦这一段的段落，包括上面的段落，作一个总结。其实在上面书信的上面，彼得已经曾经三次提到 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我将它列了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。跟住二章的二十节，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三章十七节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。彼得在这里不需要再解释，他说照神旨意受苦的人是什么意思。我们都不需要去混淆究竟所有的苦难是不是都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这里彼得讲得很清楚，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善的人，他们纵然会经历苦难，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。神的旨意就是想我们做他眼中看为好的事，纵然我们有艰难的时候，可能会怀疑神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？为什么这么难的？为什么回教会盏盏红绿灯都要停的？又落大雪又落大雨的？不是，神的旨意和艰难不一定经常是对立的。当然我们要有敏锐的心去祈祷去辨认，但是这里彼得劝勉我们要继续行善，不要停止。不过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而是将我们交付在或者交托在这个信实的神，因为他是自有永有，他创造天地万物，包括我们每一个，他亦都是历史和时间的主，他知道这个苦何时开始，何时会完。彼得特别用造物主来到称呼上帝，这个是很少有的，在新约里面只是出现这一次，是想提醒信徒这个神啊，这个上帝是造物主来的，他做所有的人，不只是做基督徒，不信的人都是受他所造，他仍然掌管万有。纵然基督徒困在一个极困难的时间，上帝仍然有他的心意在当中，信徒可以做的而且必须要做的就是祈祷，在祷告上面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一位上帝，他是信得过的，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。好像昔日以前大卫在诗篇三十一篇五节这样的祈祷，我们一起读吧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后属我。大卫在当时困境的时间就是这样祈祷，他将他的生命交上给这位神，并且祈求神救赎他。在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临死之前，他的祷告都是一样，这个让我读出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大卫和耶稣他们都坚决在苦难的里面不退缩，不让步，不从十字架走回来，不避开那些的追杀，在大卫的处境里面却是用祷告，在祷告里面他将他的生命交托给神， 因为他们不是对自己有信心，是对神有信心，对这位造物主有信心。今天是张林期的第二个主日，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成为人的同时，亦都等候他再来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真真实实一个人降世，如果他不是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人，他所承受的苦难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他不是人，他不明白，他没有经历过。不是，正正是因为他的降生，圣经记载他的降生就要告诉世人，他这一位神是真真实实成为人。所以基督经过的苦难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彼得藉着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来勉励当时的信徒，其实他自己都承受着很大的苦难，他本身的人生都成为了当时和日后千千万万基督徒的榜样，我们也都被他的人生激励。讲到千千万万的基督徒，不知道有多少是因为为基督受苦而牺牲他的生命，我们每一年都会听到。我盼望当我们下次再听到的时候，不单单是当是一个消息，但却是在祷告里面纪念这一位为主受苦的信徒，而且藉着他的生命，他的胆识去鼓励自己，装备好为主受苦。在完结的时候，我邀请大家安静，我邀请大家，如果圣灵感动你，你若愿意的时候，亦都作同样第十九节那个的祷告。然后安静一阵之后，我会作一个祷告结束。爱我们的上帝，你是自有永有，你是创造并支持你所有的造物，包括我们自己。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所以当你的旨意是要我们宁可受苦都要专一行善，宁可受苦都不犯罪，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，求你的灵常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你的爱子耶稣基督，并经历和他一起受苦这个的荣耀，亦都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去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。你看来是宝贵的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已经亲自地向每一个人说话，求你的灵继续的动工，继续的激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有勇气作你的信徒。祷告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